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查塔莱夫人的情人第16章第24集，应该没错吧？对，第24集。好，康妮到家后忍受了一番的盘问，午茶时候出去的克利夫到暴风雨开始的时候才回来，夫人哪去了谁也不知道，只有波太太想出来她是到林中散步去了。在这种暴雨里到林中去，这是第一次。克利夫神经兴奋地狂乱了起来，电光闪了一下，雷声轰一下，他失神一下。克利夫望着冰冷的大雷雨，仿佛世界末日要到了，他越来越狂躁起来。波太太试着去安慰克利夫，他会躲在林中的小屋里的，放心吧，夫人不会有什么不妥的。在这种雷雨里，我不喜欢他滞留在林中，我压根都不喜欢他到林中去，现在他已经出去2个小时了。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他是在你回家之前不久出去的。我没有看见他在花园里，老天知道他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事。不会发生什么事的，你看吧，等雨一停他马上就会回来的，只是雨把他挡住罢了。但是雨已经停了，夫人却还没有马上回来。时间过着，夕阳发出最后的黄光了，依旧没有夫人的影子。夕阳沉下去了，暮色渐渐的深了，晚餐的第一次锣也敲了。再等也没有用了，克利夫在狂躁中说，我要打发菲尔德和白蒂去找他。不要这样，波太太喊道，他们瞎想发生了自杀或什么大事，不要让人说闲话，让我到小屋里面去看他在不在，我找得着他的。就这样，康妮在路上碰见了波太太，脸色苍白的迟疑不敢前进。不要怪我来找你，夫人，克利夫男爵狂躁的那样，他以为你一定是给雷打死了，或是给一株树倒下来给压死了，他决意打发菲尔德和白蒂斯来林中找尸首的。这一来，我想我还是我来的好，别骚动了所有的仆人。波太太不安地说着，他看见康妮的脸上还是带着热情的光润和梦影，并且他觉得他是对他发怒的。很好，康妮说，他再也找不着什么话说了。两个妇人在那湿湿的世界里面缓缓的前进，两个人都不说话，一些大水滴响亮的在林中滴着。当他们到了大花园里时，康妮在前边走着，波太太有点喘不过气来，她日渐肥胖了。克利夫这种大惊小怪的表现真的很蠢，康妮最后恼怒地说，其实她只是对自己说着。你知道男人都是怎么样的，他们喜欢狂躁的，但一见夫人就会好的。康妮很恼怒波太太知道了他的秘密，无疑的他是知道的。突然的，康妮在小径上站住了。岂有此理，人们竟然敢来跟踪我，康妮说着眼睛发着光。夫人别这么说， 我不来，他已经叫那两个人来的，并且他们一定会找到小屋里去。我实在不知道小屋在哪儿。听了这番话，康妮的脸气得更红了。虽然他心里有一股热情的时候，他是不能说谎的，甚至不能做出他和看守人之间毫无关系的样子。他望着另外一个妇人，诡谲地站在那里，低着头。毕竟她也是个女人，她是个同盟的。好吧，既然如此，我也不多说了。夫人，您放心吧，你只是在小屋里避雨，那是无所谓的。他们回到了家里。康妮走进克利夫的房去，康妮对他，对那苍白紧张的面孔突出的双眼狂怒起来。我得告诉你，我想你不需要叫仆人来跟我的。康妮劈头就说：我的老天啊。克利斯也暴怒起来：你这女人上哪去了？你去了整整几个小时了，而且在这样的暴风雨里面，你到树林里去搞什么鬼？直到现在你回来要干嘛？雨已经停了，几点钟了？你知道是什么时候的吗？你真够使任何人发疯！你上哪去？又做了些什么？假如我不愿意告诉你，又怎么样呢？康妮脱去了帽子，摇了摇她的头发。克利夫望着她，她的眼睛凸着，白眼磨起着黄色。这种暴怒对于她的害处是很大的。结果是波太太在以后的几天里会没好日子过。康妮突然觉得内疚起来。的确，康妮说，语气温和了些。谁都会觉得奇怪，我究竟到哪去了？狂风暴雨的时候，我只是在小屋里罢了，而且生点火很快活的。康妮现在安闲地说话了。毕竟为什么要火上加油使克利夫难过呢？克利夫狐疑地望着他。瞧瞧你的头发，他说，瞧瞧你自己。是的，康妮泰然地回答。我脱光了衣服，在雨中奔跑了一阵子。克利夫惊讶地望着他，你一定是疯了。为什么？喜欢雨水浴有什么好发疯的地方？那你用什么东西擦干你自己的？用一条旧毛巾和火烘干的。克利夫目瞪口呆地望着康妮。假如有人来呢？谁会来？无论是谁，梅勒士呢？他没有来吗？晚上他一定到那儿去的。哦，是的，他在雨后才来的，他是来喂鸡的。康妮说话从容的态度是令人惊讶的，在隔壁房听着的波太太佩服的五体投地，想想一个女人竟然能够这样自然的周旋应变。假如她当你赤裸裸像疯子似的在雨中奔窜的时候到呢？那么我想他一定吓得魂不附体，逃之唯恐不及呢。克利夫依然不动地望着康妮，他的下意识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克利夫是绝对不想知道的。然而，他太彷徨无助了。因为他的下意识里也不能构成什么明确的思想。克利夫简单地接受了他所说的话， 说的话，毫不加以思索的。克利夫佩服康妮，他不由自主地佩服她，她的样子是这么红润，这么美丽，这么光泽。总之，克利夫说，心情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假如你没有受凉伤风，也就算你幸运了。我没有受凉，康妮回答。他心里正在想着那个男人的话，你有的是最美丽的女人的臀部。他真的希望他能够告诉克里夫，在那雷雨交作的时候，有人曾经对他这么说过，然而他却在被忤逆的皇后的样儿到楼上去换衣服了。那天晚上，克利夫想向康妮讨好起来，他正读着一本最新关于科学的宗教的书。他的身体有着一种没有诚意的宗教的血脉，他是自私的关心着他的自我将来，就像他和康妮的文学上的谈话一样。他们必须在头脑里化学地调制着他们的谈话。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他说，把书拿了过来。假如我们的宇宙在进化多少个世代，你就不用走到雨中去冷却你热烈的肉体了。你听吧，宇宙显示着我们两种光景。一方面，它是物质的耗损者；另外一方面，它是精神的升华。康妮等着下文，但是克利夫并不打算读下去。他奇怪地望着克利夫。假如它是精神的升华，那么下面剩下什么东西呢？下面那个从前的尾巴所在的地方。得留心作者的意思，我想所谓的升华便是耗损的相反。克利夫说，那么可以说是精神出了毛病。正经点，别说笑，你觉得怎么样？物质的耗损，康妮说，我看见你却日渐肥胖起来，而我也不见得耗损着我自己。你相信太阳是比以前小了些吗？我不。我想亚当献给夏娃的苹果，不见得会比我们的橙子大一些。你想怎么样？好吧，听听下文吧。宇宙便慢慢的这样过去，慢慢慢的，并非我们所能够思考的，而到了一种新的创造的情境去。在这种情境里，我们今日所见的物质世界将变成一种飘渺的波纹，这种波纹与虚无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康妮觉得怪可笑的听着。他心里涌着的种种不便说出的话，但是他只是说，多么愚蠢而骗人的鬼话，仿佛他可怜的小小的知觉能知道在那么悠久缓慢的时间里面会发生什么事的。那只是说他自己是一个物质的失败者，所以他想是全宇宙也成为一个物质的失败者罢了。胡说八道的假道学，你先听听吧，别中断了这伟人的庄重与之词。克利夫继续念道，目前世界的这种情境是从一个不能想象的过失中生出来的，并且将在一个不能想象的过去中生出来。 而且在一个不能想象的将来中消灭，剩下的是抽象无穷尽的天国和自心不息变化万端的创造力，以及主宰大千的聪明上帝。这就是结论。康妮轻蔑地听着，他是精神出了毛病。克利夫说，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想象，什么世界消灭，什么抽象的天国，什么万变的创造力，连上帝也凑在一块，这真是白痴说的话。我承认他说的有点模糊，有点淹没。克利夫说道，可是说到宇宙是物质的耗损，精神的升华，我相信这是有几分真理的。是吗？那么就让它升华吧。只要它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物质能够安全坚实。你喜欢你的物质生活？克利夫问道。我崇拜我的物质生活呢。同时康妮心里涌起了这句话，这世界上最美丽最美丽的女人的臀部。但是你这话使我觉得有点惊异，因为物质生命无疑是多余而且累赘的东西。在我想来，女人精神生活上是不能享有最高乐趣的。最高乐趣？难道那种白痴的想法便是精神生活的最高乐趣吗？谢谢你吧，我不要这种乐趣，我只要肉体。我相信肉体生命比精神生命更真实。只要这种肉体的确有生命，但是已经有许多人和你的著名的锋利机器一样，他们的精神仅仅依附在他们的尸首上。克利夫惊讶地望着康妮，肉体生命不过是野兽的生命吧。甚至这样说好像也是煞有介事的死尸的生命。不过你的话是不对的，人类的肉体现在不过才开始生活。在古希腊民族里面，肉体生命曾经焕发过，不久便给柏拉图跟亚里斯多德给毁了，到了耶稣便完全没有了。但现在肉体是开始生活着，从坟墓里复活起来了。这人类的肉体生命将是这美丽宇宙之间美丽的美丽的生命。亲爱的，你讲的仿佛正在引导这肉体生命到世界上来了。不错，你是要去旅行的，但请不要高兴成这样子没有分寸。相信我，假如有个上帝存在，不管是什么样的上帝，他会把人类肉体里的肠胃给淘汰了，而使人类成为一个更高尚更神圣的东西。为什么我要相信你，克利夫？我倒觉得假如有个什么上帝在，他将在我的肠胃里觉醒过来，并且在那里曙光似的幸福的荡漾着。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话？我所相信的恰恰与你相反。真的？什么使你变得这么不一样？是不是因为你赤裸裸的在雨中奔跑了一阵，学了一回古代烂醉的酒神的女祭司，或者是因为某种感官的欲望，或者因为是要到威尼斯去了？都是吧。为了旅行觉得满腔兴致，难道是可以觉得惊讶的吗？ 表现得这么露骨，未免就太奇怪了。那么我隐藏起来就是了。用不着，你兴奋的几乎连我也兴奋起来了。我差不多觉得是我自己要旅行了。那么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呢？理由我们已经说过了，不过我想你兴奋的原因是因为你可以暂时告别这一切，此刻再也没有比告别这一切更令你兴奋的事了。但是凡是旅行必然就有邂逅，也就是一种新的关系。我并不想有什么新的关系。不需要是口出狂言，上帝听着呢。不，我不是口出狂言。但是康妮对于旅行把旧的关系截断的兴奋并不减少，这也是他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能入睡的克利夫整夜里和波太太打牌赌钱，直到波太太都瞌睡得发昏了。希尔达要来的日子到了，康妮和梅勒士已经商议好了，假如他的爱情之夜没有什么阻碍的话，康妮便在他的窗上挂上一条绿色的围巾，否则便挂上一条红色的围巾。波太太忙着帮康妮收拾行李。换换空气对夫人是很有益处的。是的，我也是这么想。克利夫男爵的事情都得你一个人为他打理了，你不介意吧？不，他的事情我都可以处理了，我是说他所需要我做的事情我都得做，我都做得了。你觉得比以前好些了吗？好得多了。你替他做了那些惊人的事情呢？哎，哪里啊，不过男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是一些婴儿，你得谄媚他们，拿甜言蜜语去诱骗他们，让他们相信他们是事事随心所欲的，你觉得对不对，夫人？这种事我恐怕没有什么经验。甚至你的丈夫，你也得像婴儿似的去谄媚他，用甜言蜜语去诱骗他吗？康妮一边说，一边望着波太太。波太太也停了下来。说到他，波太太说：“是的，我得好好的去奉承。但是他常常知道我所求的是什么，这是我不得不说的。他总是会让步的。他从来不摆老爷架子吗？不。”有时候当我看见了他神色不对的时候，我便知道非让步不可，但是平时他总是让步，他从不摆老爷的架子，而我也不，我知道可以跟他强硬到哪一步便得退让，虽然这种退让有时候会吃亏的。假如你强硬下去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强硬过。甚至他错了，假如他是固执的话，我也退让。你知道，我不会愿意使我们的东西破坏了。假如你固执地对付一个男人，那便完了。假如你爱上一个男人，当他真是绝了心的时候，你便得退让。不管你有没有理，都得退让。否则什么东西要是破坏了。但是我不得不说，有时他见我觉得意的时候，甚至我没有理，他也会退让的。 我想这是双方面的。你对付你所有的病人也都这样吗？那是不同的，我对他们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什么时候是对他们有益的，或者我努力去知道，然后我想办法为他们好。那和自己所爱的人是不同的。假如你真正的爱一个人，你便能对任何人和人表示亲爱。也许他不太需要你，但那是不同的，因为不真正的爱他。如果一个人真正爱过了一回，还能真正的再爱一回，那是令人怀疑的。这话把康妮给吓着了。你认为一个人只能爱一次吗？爱一次，或永远不爱。大多数的女人是从来不懂得爱，或从来不开始爱的。她们不知道爱是什么东西，男人也不例外。我呢，当我看见一个女人在恋爱的时候，我对她只有同情。你觉得男人很喜欢动怒，很容易动怒吗？是啊，假如你伤了他们的虚荣心，但女人也是一样。不过男人的虚荣心和女人的虚荣心有点不同罢了。康妮把这些话思量着，她对于她到威尼斯去的事情又有点疑虑起来。其实他不是故意要躲避他的爱人吗？虽然是短时间，他是知道的，所以他的神色是这么的怪异和讥讽的。虽然人常常受到环境的支配，康妮就是这样的牺牲者。他不能在5分钟之内摆脱出来，甚至连摆脱的心思也没有了。星期四的早晨，希尔达按照预定的时间来到，开着他双人座的轻便汽车。他的衣箱用皮带牢牢地捆在后面，和平常一样，他的样子是端庄的、淑女的，但是也和往日一样，他有一种倔强的气概，他有一种魔鬼似的倔强的自我意志。这是她丈夫发现的，但是现在这位丈夫正在要求和她离婚了。她虽然没有情人，但是她却给了他许多方便去提出她的要求。目前，她和男人们疏远了，她倒觉得很满意，做了自己的主人。和他的两个孩子的主人，他打算把这两个孩子好好的教养成人。姑且不论这个意义是怎么的，在小汽车上，康妮也只准带一只衣箱，但是他已经把一只大箱子寄给他的父亲，由火车带去了。他的父亲刚由苏格兰到伦敦，他以为到威尼斯何必坐汽车去？7月里的天气在意大利用汽车旅行是太热了，所以他还是舒舒服服地搭乘火车去。就这样，谢尔达俨然大元帅似的，严肃地把旅行的事情计划好了。他和康妮在楼上的房间里面闲谈着，但是希尔达，康妮说，心里有点惊惶的，要他说下去的话。今晚我要在这附近过夜，不是这里，是附近。希尔达灰色的、不可思议的眼睛注视着他的妹妹。他的样子似乎是非常镇定， 事实上他却是异常盛怒的。什么地方？这附近？希尔达温和地问道。希尔达，你知道我爱上了一个人吧？对不对？是的，我知道。有什么事情？他就在这附近，我要和他度过这最后一夜，我得去，我已经答应了。康妮固执起来。希尔达静默地低着望着他那像梅纳娃的头，然后望着康妮。你愿意告诉我他是谁吗？他是我们的看守人。康妮支支吾吾地说着，脸孔鲜红起来，好像做了坏事的孩子一样。康妮，希尔达厌恶地微挺着他的鼻子，这是他母亲遗留下来的姿势。我明白，可是他确实是一个可爱的人，他的确是了解温柔的人。康妮企图辩护他的爱人说道。希尔达像脸色鲜艳的雅典娜，低头沉思着，实际上他正在困惑着，但他不敢表露出来，因为酷似父亲的康妮势必将立刻放肆地抗争起来。无疑的，希尔达并不喜欢克里夫和他大人物自居的冷静神气，他觉得克里夫无耻地利用着康妮。他曾经希望过他的妹妹会离开他，但是他是属于苏格兰的坚固的中等阶级的人，他深恶任何贬义自己身份或名声的事情。你将会后悔的。不，我绝不后悔。他是个罕有的例外，我的确爱他，他是个美妙的情人。希尔达依旧沉思着。你很快就会厌倦他的，希尔达说，然后你一生便要永远愧疚这种行为。绝不，我希望不久之后便会有一个他的孩子呢。康妮，希尔达说，严厉的像一声铁锤，气愤的苍白了起来。假如我可以的话，我便将有个孩子。假如我有个他的孩子，我将发了狂似的骄傲。希尔达明白和他无争论都是没有用的，他只是沉思着。克利夫没有猜疑一些什么吗？希尔达问道。猜疑什么呢？我相信你一定给了他不少猜疑的机会，希尔达说。不，一点都没有。我相信你一定给了他不少猜疑的机会，希尔达说。不，一点都没有。我觉得今晚的勾当是纯粹的疯狂。那个人住在哪儿？在树林另外一端的村舍里。他没有结婚吗？结了，但是他的女人离弃了他。多大年纪？我不知道，比我大些。 康妮的每一句回答都使希尔达越发愤怒起来，愤怒的和他母亲再生之时一样，愤怒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他还是隐忍着。假使我是你，我绝对不会做今晚的勾当，他安静地劝道。我不能，今晚我决定要在他那里过夜，否则我便不能去威尼斯，我绝对不能。希尔达从康妮的话里面听出了他父亲的声音，他只得让步，但这不过是外交手腕。他同意了和康妮到曼菲尔德去晚餐，天黑后把他带回村社去的小路的尽头，早上再到那里去找他。他自己将在曼斯菲尔德过夜，那不过是半点钟的车路，假如汽车开得快的话。但是他对于妹妹破坏他的计划感到非常的愤怒，他的心里是隐忍着的。康妮在他的窗帘上挂了一条鲜绿色的围巾。在他对于康妮的愤怒里，希尔达不觉得对克利夫宽大起来。他毕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虽然说他没有性能力，这更好，可以少了一些争吵的理由。希尔达也不想要肉体的爱了，这东西把男人都变成自私可恶的人。康妮的生活实在比多数的女人都要安逸，不过她不知道她的福气罢了。克利夫也断定希尔达毕竟是个聪明的女人，假如一个男人想到政治上的活动的话，这种女人是最好不过的助手和伴侣。她不像康妮那么孩子气，那么不可依靠。在大厅里，大家提早用了午后的茶点，大厅的门开着，让阳光照射了进来，大家仿佛都有点气喘。再会康妮，好孩子，平安的回来。再见克利夫，我不久就会回来的。康妮温柔起来。再见希尔达，请你用双眼看护着他。我将用两只眼睛呢，希尔达说，他绝对不会迷路的。你能保证吧？再见波太太，我知道你会好好伺候克利夫男爵的。我将尽我的能力，夫人。有什么时候的，有什么消息，写信给我，并且告诉我克利夫男爵的种种情形。是的，夫人，我不会忘记的。祝你快活，并且早日回来接我的门。大家挥着手巾，车发动了。康妮回转过头来，看见克利夫在台阶上坐在轮椅里。毕竟他是她的丈夫，勒格贝是她的家，这是环境所决定的。博兹太太把大门开着，道了声夫人一路平安。汽车悄悄地出了小树丛黝黑遍布的大花园，上了大路，那儿的矿工们正抑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希尔达朝着克罗斯山的路走去，这并不是一条大路，但是也是到曼斯菲尔德的路。康妮戴上了墨镜，他们沿着铁路驶去。 这铁道是在他们的下边的一条壕道里建的，然后他们在壕道上的桥上横过。这里便是到村舍里去的小路，康宁说着。希尔达愤愤地望着那条小路。我们不能一直往前去，真是太可惜了。否则，我们9点便能够达到巴尔摩了。抱歉，康妮说。他们不久来到曼斯菲尔德，以前这是绝妙的一个城市，现在却是一个令人丧气的矿工城市了。希尔达在一本旅游指南中介绍的旅馆停了下来，开了一个房间。这种事对他是毫无意义的，他气愤得不能说话。但是康宁却忍不住要告诉他一些关于那个男人的事情。他叫什么名字？你竟说是他。希尔达说，我从来没有用过他的名字叫过他，他也从来没有用名字叫过我，想起来也是挺奇怪的。有时候我们只是用珍奴夫人和约翰多马士的名字，但是他的名字是奥利弗梅勒士。你觉得做奥利弗梅勒士太太比做查泰莱男爵夫人好吗？可爱的多了。你真是令人失望。虽然那个男人在军队里面当过4-5年的军官，他一定有相当的仪表，他似乎是有个身份的。希尔达有点温柔起来了。但是你不久便会厌倦他的，那个时候你便觉得可耻和他发生的关系。我们是不能和工人阶级相爱的。可是你自己却是一个热心的社会主义者，你常常是站在工人阶级那一方的啊。在政治危机当中，我可以站在他们那一方，但是正因为我站在他们那一方，我知道他们想在生活上和他们相混，是多么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这不是势力，实在是因为我们和他们的节奏是完全不同的。希尔达曾经道地的在政治界的知识分子当中生活过，所以他的话是令人无可答辩的。在旅馆里慢慢地度过了暧昧的黄昏，最后来了个暧昧的晚餐。晚餐之后，康妮捡了一些东西放在一个小囊袋里，再梳了一次他的头发。希尔达，康妮说，毕竟爱情是美妙的，那时你觉得你是生活者，你是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一只蚊子都有这种感觉，希尔达说道。是吗？那么我要替他们高兴呢。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我们先不读希尔达要送康妮去梅勒士家这件事情，但是希尔达的镇定和冷静其实和康妮的对照是非常的明显的。康妮的那种热情如火，然后在恋爱当中的 热情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但是希尔达她的姐姐却是那种比较冷静沉着，处事比较稳重，好像思虑也比较长久。一个看得比较长远的，然后中间有提到他的父亲和母亲，就是他们的父亲和母亲，显示出希尔达比较像母亲，然后康妮比较像父亲，这点也很有趣。那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哦。我们并不是因为太类似而在一起，而是很多的地方不一样。当然一开始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克利夫那种很暴躁然后很不安的情绪，我想克利夫只是不愿意往那里想，如果他愿意的话，其实我们的想象力有各式各样的发展，他其实可以是往康妮已经在恋爱的方向想。他是不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感情的部分，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康妮会不会像希尔达所说的，有一天会后悔呢？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看下去好了，看一下这个夜晚，在去威尼斯之前的这个夜晚会不会有什么变化？下次见，拜拜。